马太福音第二十七课，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四十七节到二十七章三十一节。各位平安，开始之前，让我们都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赞美你。向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四节这样写：你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你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主，多谢你，因为你选择站立，成为了我们的代替品。我是罪有应得，我是被判死刑，但是会被原谅，和永远披戴你的公义。因为你的爱，你的受苦，主你拯救了我。主，我们多谢你拯救我这个不配的人。我们都求圣灵给我们有智慧，当我们今晚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让我们都是能够有领受，并且能够明白。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门。大家有没有听过、遇见过或者遇见过一个哑口无言的律师？我想我问这个问题都有点无礼的，因为我估大部分的律师都会自认自己是很健谈，或者他都愿意这样认为。因此对他们来说，无话可说或者词穷，通常来说不是一个问题。现在答案揭晓了，我就是个律师。最近我就是一个令我讲不出说话的情况。我得到一个消息，有一个很熟的人因为新冠肺炎他去世了。原来他之前已经在医院，并且用了呼吸器，出现了心脏停止，他去世。我们不在同一个国家，我住在澳大利亚，他是住在另一个国家。我几年之前去他住的国家，为了 BSF 研读圣经团契工作的时候，我们认识了他。他给我带来了很大的鼓励，也是我的良师和值得信赖的朋友。去世的时候，他正在他居住的地方为主做真正的战略工作。当有人发送给我他的死讯的时候，我是哑口无言，我无话可说。我尝试去祷告，但我不知道要讲些什么。我确实想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为什么？在这个礼拜的经文里面，我们都会面对了很多个为什么这个问题。耶稣遭到他门徒犹太的叛变，他被一班暴徒去逮捕，被彼得的否认，他也都在该亚法和比拉多手下受审判。耶稣是无辜的，但依然被判处死刑。人们在讥讽耶稣，吐些口水在他面上鞭打他，一次一次打他的头。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到底为什么？正如马太福音里面所说，所发生这些事对上帝来说一点都不意外。父上帝在施行他至高主权的计划里面，指上帝自己降服于父上帝的计划，而且是完全降服。耶稣甘愿被逮捕，他甘愿受虚假的指控，耶稣甘愿成为罪人的替罪羔羊。为什么？因为耶稣信靠父至高主权的计划。在这一课，我们会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四十七至到六十八节，上帝主权的计划要求我们回应。第二部分是二十六章的六十七节至到二十七章的三十一节，上帝主权的计划可以显明人的内心。让我们打开圣经，跟我一起回去马太福音的第二十六章第四十七节。在第一部分，我们会看看上帝主权计划里面有两种不同的回应。两种是耶稣的回应，一种是耶稣的回应，一种是该亚法的回应。对耶稣来说，现在是耶稣钉十字架前最后的时刻。他身处在客西马尼园，当时是夜晚，他和他的门徒都在那里。在第四十七节，说话之间，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太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 与他同来，说：请拉比安。拉比的意思就是老师。这话犹大选择相信的程度，他承认耶稣是一个老师，但是他不愿意将耶稣当是要主来降服。耶稣回答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耶稣在比喻当中曾经用过朋友这个词，去形容那些滥用关系、特权关系的那些人。实际上，犹大是藐视耶稣的恩典，他将耶稣的友谊是摆埋了一边。耶稣本来可以逃走，因为他知道他要面对的是什么。但是耶稣也知道上帝正在施行他主权的计划，耶稣选择了服从这个计划，所以就在五十节将自己交了出去。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彼得当时都在场的，他凭着自己的智慧决定让自己成为本年度最佳的门徒。于是他伸手拔出刀来，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一个耳朵。你可能会说彼得的刀技都是麻麻地的，但他已经用了他自信是弥补上来的。彼得应该本来想砍掉那人的头，但是呢只是可以削了他的耳朵。再讲一次，耶稣在这里是有机会逃走的，但是耶稣怎样做呢？他没有跟彼得说：嗯，彼得做得不错，多谢你，你都得的。手脚有点慢啊，没什么关系的了，我现在我走了，你呢就在这里就收拾残局了。没有，完全没有。耶稣吩咐彼得收刀入鞘。第五十三节说：你想我不能求我父亲，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这个数目其实一点都不小的，因为罗马一个营是有六千人，十二个营就是七万二千人。但是关键是耶稣没有这样要求，他知道只要他这样要求的时候，父就一定会答应他。但耶稣选择不求，他接受父至高的主权。耶稣没有拒绝，尽管他知道自己很快会遭遇了什么。那晚早点的时候，当耶稣在祷告的时候，他为了自己仆人和救主的双重身份而苦苦挣扎。耶稣知道将要受的痛苦、苦难、悲伤、羞辱、不公义，但耶稣没有逃跑，他没有选择退出。虽然有这么多的天使可以任他支配，但耶稣并没有叫他们来。耶稣之所以被逮捕，是因为他自愿被逮捕。这里也应验了圣经中关于耶稣在地上的服侍，要导致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预言。在这里我们看到天父和圣子合作无间，他们一起完成了父主权的计划。天父的计划跟圣子定义信靠这个计划是相互交织，这里也带来了最终的得胜。因为这些计划完美地成就了，耶稣最终的目的就是信靠父为他一生所定的旨意，同埋要用他一生来成就的旨意。这些人根本没有合法的理由去逮捕耶稣，因为耶稣是无辜的。第五十五节：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坐在殿里教训人，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了，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耶稣不是造反的人，他也不是一个叛乱分子，他在任何指控上面都是无辜的。圣经中预言的细节照住上帝主权的计划一一这样应验。先知撒加利亚在撒加利亚书第十三章预言击打牧人，羊就分散，这些也都应验了。在第五十五节的最后，门徒因为惧怕他们就逃走，羊群离弃了他们的牧人。但是牧人怎样做呢？牧人依然坚守阵线。耶稣知道自己要遭受什么的苦难，但他相信至高主权上帝的智慧，因为上帝是生命的本源，他赐人生命， 亦都照住自己嘅时候同埋旨意收回生命。呢个系保持稳定嘅观点，耶稣选择相信，而唔系拒绝，唔似下一章嘅该亚法。喺第27节，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大祭司嘅职责系帮助以色列人认识上帝嘅计划，预备佢哋接受尼赛亚。而该亚法嘅意图系啲咩嘢？嗱，我哋大家嚟睇睇下边嘅第59节，就发现呢个情况一啲都唔乐观。该亚法马上就想定耶稣犯咗亵渎上帝嘅罪，而且佢非常坚持呢一点。该亚法带住佢嘅同僚寻找控告耶稣嘅假见证。嗱，喺呢个马太称呢啲系假见证，系因为用嚟控告无辜之人有罪嘅任何见证都系假的。现在不出所料，佢哋揾唔到咁嘅假见证，但系最后佢哋都系要设办法揾咗两个做假见证嘅人。呢两个人声称耶稣曾经讲过，可能拆毁上帝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但系谂一谂，耶稣真系有佢咁讲过咩？约翰福音第二章讲咗之前耶稣洁净圣殿嘅时候发生咗件事。当时犹太人要耶稣俾佢哋显个神迹，证明佢嘅权柄。耶稣当时答佢哋：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耶稣冇讲过佢要拆呢个圣殿，佢只系预言圣殿要被拆毁。但事实上，呢两个见证人同一件事作见证，这个表明可以被视为真实的证据。而在这个这么严重的指控里面，圣殿是以色列人最神圣的地方，拆毁圣殿或者是亵渎圣殿，就等于是亵渎上帝。我们会在后面见到《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七章，司提反也是因为这个罪名而被打死的。三日内重建圣殿，从表面上看来是不可能。这个就好像说耶稣是参加了一些巫术或者一些黑魔法一样。但耶稣没有打断他们，耶稣保持沉默。这个都符合上帝主权的计划。就好像以赛亚在700年前在以赛亚书第53章所预言的。以赛亚告诉我们，尼赛亚是一个愿意为我们受苦、替我们而死的仆人。聚会大祭司该亚法，他费尽心思，但事情并没有按照计划去进行。马可向他的福音书第14章告诉我们，这两个假见证人的见证并不一致，或者他们对耶稣说这话的日期或者时间不能够达成一致。于是该亚法不再浪费时间，他单刀直入，强迫耶稣他要证明自己有罪。像第63节，强迫耶稣起誓：我指着永生上帝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上帝的儿子基督，不是。这种宣誓呢，是会被称为见证的誓言。这个是犹太人根据犹太律法所能够做出来最庄严的誓言。该亚法他很狡猾，他知道耶稣必须回答是。在64节，耶稣说：你说的是。耶稣将两段关于尼赛亚的经文应用在自己身上。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权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个是出自诗篇第111篇和但以理书的第七章。这个不单止宣称耶稣是上帝，亦都是上帝将要还他清白的声明。这个时候该亚法如愿以偿，他在第65章转去他自己的同僚，他撕开自己的衣服，在那里说他说了前往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前往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一切都已经成为了定局。耶稣照着上帝主权的计划，离十字架又近了一步。该亚法的同僚异口同声一起在那里喊：他是该死的。在整个审判过程里面，上帝藉着相信他计划的耶稣，同埋拒绝他计划的该亚法，施行他的计划。下面我们第一部分的重要真理， 上帝藉着人来寻求我们对他至高主权计划的回应。原则：上帝藉着人来寻求我们对他至高主权计划的回应。在该亚法面前受审那一晚，耶稣被判了死罪。但实际上是谁在那里受审判？当该亚法说你是上帝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于是这个局面出现了翻转，审判耶稣的该亚法成为了被审判的。该亚法可以用两种方式回应，他原本可以隔尽即走审问这个说法的事实，或者他也可以这样回应，他心里面可能想，哇，我就不管这些东西，这些说话我听不入耳的。而事实上他就是这样做。他开始审问的时候，他已经相信耶稣不可能就是他所声称的。当审问结束的时候，该亚法依然一无所知。面对耶稣给出的新信息，该亚法没有去做调查，反而更加强硬地认为自己最初的信念是正确的。尽管这个新信息是截然相反，但这个审判上帝的错误代价是非常之高的。该亚法对真理蒙蔽了自己的双眼，亦都蒙蔽他同僚的双眼，更蒙蔽了整个国家的眼睛。当他们控告上帝的真儿子耶稣犯了亵渎罪的时候，他们自己亦都成为了这个亵渎者。既然审判结束了，但他曾经发生，现在已经成为了历史，但从某个意义来说，审判是还未结束，法庭依然继续在开庭，但不是审判耶稣，而是审判所有听到耶稣是尼赛亚，是上帝的儿子这个新消息的人，也都就是你和我。我们向这位真正的最终的审判官面前，问题是我们要怎样回应耶稣？凡是相信耶稣替他们的罪担当上帝愤怒的人，就会被收纳入上帝的家里面，他们会跟基督同为后嗣，他们的人生也都是有意义有目的的，他们享受活在救主和圣灵里面的自由，他们无论遭遇什么情况，心里面都是有盼望，因为天堂成为了他们的家乡，他们有了永远的产业可以享受。但是对于那些不相信耶稣的人来说，生命是没有盼望的，没有真正的满足，没有上帝的喜乐，也都没有上帝的平安，过的是一种背负着罪疚和羞耻的生命，现在和永远都将会和上帝和其他信徒隔绝。今天上帝会怎样用这节的课吸引你回到他身边，去信靠站在罪人的位置，替我们偿清罪的赎价的耶稣？要想想，要希望想对这个有更多了解的，我鼓励你从你的组长那里拿一份我有把握吗 Am I sure 的手册。这份手册会帮助你更加深刻明白耶稣替我们所造成的一切。如果你已经是知道了这个真理，亦都信靠耶稣，那你有没有机会去跟其他人分享这个真理？上帝将你摆在什么地方，让你可以在他主权的计划里面发挥作用，将耶稣的真理和他的相关性是传给其他的人？上帝的主权计划亦都揭露了人的内心。在第二部分，上帝的计划会在三个人的心里面显明了出来，一个是彼得，第二个是犹大，第三是比拉多。这三个人都陷入了人生的低谷，他们三个人都以某一种形式失败了，但他们的回应对我们是深具启发的。我们首先来看彼得。彼得曾经信心满满，直率坦诚，但这个时候他胆怯害怕，他心里面充满了疑问，他静静鸡地后面跟随耶稣，一直跟着来到该亚法的园子里面，他在里面等着看最终的结果。这个时候彼得已经告诉耶稣 这个之前彼得曾经跟耶稣讲过他绝不会离弃耶稣，而且讲了不只讲一次，而是讲了两次。但是这个时候在该亚法的园子里面，彼得因为一时的软弱，他就否认了耶稣。他不是否认一次两次，而是三次，之后就鸡啼了。路加在他的福音书第22章告诉你，在当时耶稣转过身来看着彼得，彼得就想起耶稣曾经对他说过的说话，今日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应。彼得这个时候他就感受到自己所做的事带来沉重的后果。不认主的罪是好像成吨重的砖块压在他的身上，彼得就出去痛哭。这个不是鳄鱼假惺惺的眼泪，而是一个认罪的眼泪，他愧疚的眼泪，亦都是一个悔改的眼泪。这次的失败不是最终的，因为后来耶稣复活之后重新恢复了彼得的门徒身份，彼得亦都奉差遣去为基督的事业效力，而且大有果效。但是对于犹大来说，结果就完全不同。犹大跟彼得一样懊悔，他们都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懊悔。但我们会看到，对于犹太来说，这种的懊悔并没有引向了悔改。在第27章，祭司长和长老第二天一早就来开会，要宣布对耶稣的正式判决。他们当时是无权执行死刑，因为这个权力是属于罗马巡抚比拉多的职权范围。于是祭司长和长老就将耶稣带到比拉多面前，让他判处耶稣死刑。犹大开始意识到自己所做这一切的严重后果，一个无辜的人现在被定死罪。他在第三节就回过神来，就后悔了。于是犹太归还自己曾经领到沾满鲜血的钱，他将钱拿去祭司长和长老面前，将钱扔在殿里面，就离开出去吊死了。犹大的自杀并不是因为犯了马太福音第十二章所讲的那些不可饶恕的罪。我们从犹太这个悲剧性的结局里面可以看到一点，这个就是犹太他试图通过认罪来摆脱心中的罪疚，但是他向那些领袖去认罪，向那些长老、向那些祭司认罪，而不是向主去认罪。事实上，这些领袖在第四节又将耶稣的罪推回去犹太的身上，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解决罪和罪疚的办法是，不要觉得你自己可以解决它，你不可以。犹大试过失败了，解决的方法是来到耶稣面前，相信他所说的，他所做的事，并且已经是做成了。耶稣成为了我们的代赎者，他背负了我们的罪和罪疚，耶稣背负了我的罪和罪疚，他替我们受了罪的刑罚。犹太让我们看到，你不可能为自己赎罪，因为只有上帝指定的代赎者才能够赎我们的罪。我罪怎能洗得洁净，唯靠主耶稣的宝血。犹大离开了他唯一的盼望，于是他再没有任何的盼望，他就自杀了。然而这个并不会被上帝感到吃惊，上帝已经透过先知耶利米和撒加利的预言了这个悲剧。耶稣的被捕和受审不是偶然发生的，其中的每一步都是上帝的监管和监管之下去发生。但是犹大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上帝至高主权计划所推动。犹太他和其他门徒一样，一直跟耶稣一起，他跟着耶稣一起行走，跟耶稣聊天，跟耶稣一起吃饭，他亲眼看见到耶稣所行的神迹，亦都亲眼看见耶稣使死人复活。但是犹太他选择了另一条路， 他背叛了耶稣，并且他选择了懊悔而不是悔改。有解经家讲过，如果犹大是真心悔改的，所产生的表现就是他会因着正义感和公义感而主动介入为耶稣辩护，终止了审判耶稣的流程。但是犹大并没有做，他没有这样做，他懊悔但是不悔改。犹大的领袖这个时候将耶稣带到比拉多那边。比拉多是罗马的犹太巡抚，他审问耶稣，问他是不是宣称自己是王，如果真是这样，这个就等于是一个叛国罪，要被处死。比拉多第十一节问耶稣，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因为耶稣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比拉多心目中的那种君王。比拉多在想，这个衣衫褴褛，看起来很荒唐，又被人吐晒口水，被人鞭打，被人打面，并且没有还手的人，怎可能会威胁到罗马？但是耶稣的回答是，你说的是。比拉多提醒耶稣，他可能会因为这样而受指控。他们作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这个时候耶稣却不说话。比拉多陷入了一个很微妙的处境，因为他身为罗马巡抚，他必须要坚守法律，但而身为政客，他必须要跟群众站在一起。他知道自己没有理由定耶稣的罪，他根本查不到耶稣有什么罪，但如果他放了耶稣，群众就可能会造反，从而引起更大的政治问题。那他做了什么？他为自己找到一个很脱身的方法。他初步的做法就是，按照传统，在逾节期间会释放一个囚犯，他选择释放的，他能够找到一个最坏最坏的人，就是巴拿巴。这个人是强盗和杀人犯，他于是他给群众自己去选择，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是巴拿巴呢？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比拉多认为，凡是头脑正常的人都不会想被一个强盗和杀人犯在社会上横行的嘛。这样他们当然就会选择了释放耶稣了。除此之外，比拉多的太太在第十九节亦都派人送信给比拉多，这二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而比拉多是怎么回应？他不单单没有听他太太的警告，亦都无视自己对耶稣根本无罪这个判断，他继续用他的小计谋、小计划，要让群众自己决定怎样处理耶稣。于是交易完成了，群众要求释放杀人犯，处死尼赛亚。比拉多知道自己手上沾了血，他知道自己是有罪的，因为他自己是判了无辜人死罪。于是他当着众人面前洗手。在第二十四节，比拉多说，流者二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于是比拉多让步，派人去将耶稣钉十字架。现在我们在这里暂停一下，你想想比拉多洗手能不能够除掉他的罪疚？这个仿佛回到我高中的时候，或者可能是你都会回到你高中的时候，我们所学习莎士比亚的戏剧《马克白》。马克白女士和她丈夫杀死了苏格兰国王，还切回她洗去手上的血，但是每一次当她看见自己的手的时候，她一直认为血就在那里。马克白女士说，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我这对手永远都洗不干净？这里还有血的味道，阿拉伯所有的香水加在一起，也都无法令我这只小手闻起来香甜。你看，他被自己的罪疚捉住了，他无法做任何的事来赎自己的罪疚感，来赎自己的罪。尽管比拉多想尽办法，亦都冇办法通过洗手嚟摆脱自己罪恶决定嘅责任。耶稣企喺我哋嘅位置上边，佢将自己献上， 背负了我们的罪，替我们承担了上帝的愤怒。这个还不是全部，作为交换，耶稣也将他的义给了我们。这个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交换。凡是相信信靠，这个就是耶稣所造成这件事的人，都可以白白去得到他。这个时候耶稣的命运已经注定了。比拉多的士兵就将耶稣带走，他们除了耶稣的衣服，帮他穿了一件朱红色的袍，又被他戴了一个荆棘的冠冕。他们拿着一根芦苇放在他的右手，令耶稣看起来好像王一样。他们戏弄耶稣，哈哈，恭喜你啊，犹太人的王，又吐口水在他面上，抢走他手里面的芦苇，拿着芦苇打耶稣的头，之后拉耶稣出去要钉十字架。无罪的救主献上了自己，代替一切信他的人的罪，从出生到上十字架。耶稣成就了上帝至高主权的计划，一直到得到冠冕。没有任何的事，没有任何的人可以阻扰主权上帝的计划。这是我们第二部分的真理，上帝至高主权计划不会被打乱，即使在去最黑暗的境况中。原则：上帝至高主权计划不会被打乱，即使在最黑暗的境况中。主里面一位弟兄的去世令我觉得很震惊，很意外。但是上帝不会觉得震惊，也不会意外。为什么会发生这事？为什么会是这样？或者我没办法得到所想要的答案，至少在天堂这边的时候可能都没办法得到。但我确实知道上帝是至高主权的上帝，他在那里掌权，他掌握万有。上帝向施行他至高主权的计划，是要叫他得到荣耀，并且叫他的百姓得到益处。这里也让我的观点稳定了下来。这个不是因为我在掌管，是因为我知道谁在掌管。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拦阻上帝至高主权的计划，即使是在最黑暗的境况当中。知道上帝是至高主权的上帝，他在掌管指引万有，在那里施行至高主权计划的时候，叫他得到荣耀，叫我们得到益处。这些一切一切的知道，怎样让你在一个非常不安稳的情况依然能够保持一个稳定的观点。这里不是因为你在掌管一切，是因为有一位在掌管一切，你可以信靠他，依靠他的上帝。让我一起低头祷告。我们感谢你舍弃生命，主耶稣，感谢你愿意向恶人的邪恶的计划投降。你被吐口水、殴打、嘲笑、否认和背叛，接受了我应该得的判断，我的罪行。为什么会这样？我很惊奇地站在那里，并且敬畏你的爱。主啊，请原谅我不屈服向真理的时候，很多时候我都好像犹太领袖一样，将我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是高于真理。或者我好像比拉多，我更加看重我自己的地位，我自我保护而不是真理。主啊，求你赦免我，父啊，求你都帮助我们每一个可能会受到逼迫和不公义的对待的弟兄姊妹，让他们无论在任何情况、困难的情况之下，都能够有力量去跟随你、服从你。最后我们都求你帮助彼得，帮助我们好像彼得一样，我们去克服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不是通过更加努力，而是通过更加去依靠主你自己，让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工作。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门。